请看王上十二章，王上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四章，题目是不害人，舍己尊子，领人得活水。不害人，舍己尊子，领人得活水。那今天是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做王，这一个罗波安实在是狂妄畏己，老我做王，根本没有让神做王，也不效法大卫，他不体贴神的心，也不关心百姓的疾苦，甚至跟老年人商量了，又不采取老年的主义，而采取少年的主义。所以什么叫老年的主义，什么叫少年主义？一面就是爱民的主义，一面是虐民的主义。所以可见呢，这一个罗伯安他的存心，以至于呢，结果就造成国家的分裂，大失民心。那边就是主自己的榜样，主的脚踪，主给我们留下的榜样。他这样的走路困乏、饥饿、干渴，他却是不顾自己，舍己救人，将生命的活水赐给人，救了这一个犯罪的女人，也救了撒玛利亚许多的人，使罪人蒙悔改，能够蒙恩，使许多人信主。一面也可以对那边的耶路撒冷完全畏惧，人守人工，领人拜金牛犊，领人归自己，跟主的形象完全不同。结果陷迷于罪中，见面主耶稣拯救多人。所以我们要做什么的人？我们不要害人，我们要救人。所以两边相对，中心就是害人与救人，为己与为神。一切的工作要为神，但是罗伯安也好，耶路撒冷一切都为己。所以这是给我们的教训。好，我们现在从分段看，今天是三段，十一节对十八节，十一节对十八节。我们第一段比较长，第一段我们是二十四节对那边三十九节，这边一到二十四，那么一到三十九。第一段的题目是不行强暴，舍己救人，可主活水。不行强暴，舍己救人，可主活水。那我们现在看一下一节到五节，先看这一个一节到五节。罗伯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他做王，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做王，他被立做王。我们知道在历代下提到罗伯安的事比较详细，这个罗伯安他的母亲是亚门人，是亚门人，而且41岁做王。我们可以算这个年龄啊，可以知道所罗门什么时候生的他。他是所罗门的儿子，所罗门做王40年，所罗门没有做王就已经生了罗伯安了。罗伯安41岁登基，41岁登基。所以所罗门不但娶法老女儿，而且呢亚门人的妻，亚门人，所以他的母亲是亚门人。所以在历代下12章13节，母亲是亚门人。所以罗伯安他一生没有历尽心智寻求神，不是一个好的王。这也决定于母亲，母亲是个外邦人，是个外邦人，拜的是外邦的神。所以罗伯安他被立做王，他也没有历尽心意好好的来把律法书来抄一本，平生诵读，来遵守神的命令，而是狂妄到极点。一，他不体贴神的心；第二，他也不知百姓的疾苦。所以下面我们看一下第二点，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先前躲避了所罗门，逃往埃及住在那里。他听见这事，以色列人就打发人请他来，他就和以色列会众都来见罗波安。就说罗波安虽然他做王，他却是一点都不知道当时的情况，也不晓得现在人心已经啊在倾向谁，倾向耶罗波安。耶罗波安逃避所罗门，已经逃到了埃及，结果以色列打发人把他请来，叫他做一个发言人，因为他们要请示于王。这个大的事，因为耶罗波安是一个大有才能的人，被请回来，被请回来，这已经给我们看到那分裂的阴影啊，已经暗藏着这个意思在里面，但罗伯安一无所知，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我做王了。下面呢，以色列不但把耶罗伯安请来，请来的目的是什么？一块来什么呀？来见罗伯安。见罗伯安的目的第四点就是 们来请示，要求他们苦功松一些。那意思说，如果是你肯这样的，真的能够体现民心，让他们能够不再做苦工，不再负重恶，那是我们就侍奉你，我们就臣服于你。这就反过来说，如果你不肯的话，那我们就不跟你了，我们就不让你做王了。罗伯安怎么样？我们看第四节啊，这里先看第四节，他们来对他说的话：你父亲使我们负重恶，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着重恶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这很明显就对他有要求。你说王应该不要让我们再大兴土木，让我们这个负重了做苦工受不了了。所以人心很多时候就是这样，被什么被压的太痛苦了，不得释放，不得自由，不能很好的过日子，所以他们来请示他。罗伯安什么态度？我们看第五节，罗伯安对他们说：你们暂且去，第三日再来见我，您就去了。不知怎么回答，应该当时就有所回答。一个真正体会神心或者体贴百姓的民心的话，他应该当时有所回答，说明百姓说了半天他叫无动于衷，不知如何回答，所以三天再说吧。为什么三天再说呢？他不知怎么回答，所以应该知道怎么回答，应该看到百姓的疾苦，应该体贴神的心，应该怎么做王，怎么样谦卑，怎么样的牧养神的百姓，体贴民心，他没有。你们走吧，三天再说，再来见我。这就是罗伯安的态度。这条内容我们看一节到八节，一面是罗伯安，一面是耶稣的形象。这一开头就跟我们谈到耶稣。第一节，我们一节到三节两小段一起对啊。那边是一节到二节，这边一节到三节。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就说耶稣的工作越来越做得越多，而且门徒里也给很多人施洗，越来越多，那就说明耶稣的工作很兴旺，当然就会受到了法利赛人是什么宗教领袖的反对。记住，因为民心都归向了耶稣了，所以耶稣知道，这第一前头一开始前三个字是什么？主知道。主知道什么意思？主在灵里有所看见，主能够认识仇敌，主认识仇敌。所以底下呢，他就离了犹太，往加利利去，往北面去了。因为耶稣时候不到，他不去触犯这些的什么宗教领袖。耶稣有时候该退就退，该躲就躲。耶稣就往北方去了，往加利利去了。所以两边相对，现在是认识仇敌，智慧应敌。耶稣用智慧。耶稣不是老，我们这个耶稣一生的工作多半都是在加利利一带。来到南边的时候，就是在耶路撒冷洁净圣殿也传道，犹太人反对他，耶稣就往别处去了。所以主知道，这个面呢就罗伯安一无所知。这边主知道，主知道法利赛人的存心是什么，主知道法利赛人就是要什么呀？要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的光景，一面有的人一看耶稣行神迹，就要逼耶稣做王，耶稣躲开；一面要什么呀？要苦害他。要逼迫他，要拦阻他的工作，所以耶稣躲开他们。耶稣知道，所以这边认识仇敌，智慧应敌；那边就是罗伯安一概不知，一类轻敌。他不知道耶路伯安是以他为敌的。耶路伯安当然是神允许他做王，但是和罗伯安是为敌的，肯定的，因为他也要做王嘛，他把国夺去一部分呢，是不是？但对罗伯安来讲，他就知道做王了，一概不知。所以开头的时候应该这样说。第一点是什么？那点被立为王，那点罗伯安呢被立为王了。这点耶稣是什么？耶稣时候不到，他没有做王，他什么传道救人，门徒在施洗，当然耶稣传道悔改，他们在施洗，是吧？传道救人，那边是被立为王，应该怎么做王？做王的目的应该是救人，是不是？应该是牧养自己的百姓。所以接下来就是这边耶稣认识仇敌，智慧应敌，那边一概不知，愚昧轻敌，愚昧轻敌。接下来那边就讲到这个耶路撒冷躲避所罗门，他曾经躲避所罗门住在埃及。这边呢耶稣更有智慧，耶稣和耶路撒冷不一样，耶稣什么？耶稣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耶稣什么目的？躲避法利赛人，耶稣也躲避，但耶稣的目的不是自己要做王，跟耶路撒冷不一样，是不是？ 所以我们该躲避的就要躲避，像主耶稣一样。第四节，这个时候呢，他要回到北方，所以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耶稣按照路程来讲是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但是耶稣更是有一个目的，就是经过哪里就救到哪里，就传道在哪里，救恩就带到哪里。所以我们看第四节五节两节，四节五节，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就到了撒玛利亚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那这节就给我们看的，耶稣来到这里目的什么？来的是为了救人，来救人。后来耶稣就在这个地方待下来，是不是？两边相对，那边是被民请来见王，那边是耶路撒冷。以色列为什么把他请来？以色列也有目的的，看中了这一个人，这个年轻人大有才能，看中了他们，把他请来一块来什么？去见王。这边耶稣什么？自己来为救人，耶稣不是人请来的，耶稣自己经过撒玛利亚来到了哪里？叙加，因为那里有个井。耶稣来为什么？为了要在井旁去救一个罪人，一个罪人。所以耶稣自己来为救人，那么被民请来见王。再看第六节，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更。耶稣多么累啊，走路困乏，说明又渴又饿又困乏又累，在那里耶稣就坐在井旁。耶稣坐在井旁，这时候正是午正，这是烈日当空，也是人最困乏的时候，又没有吃东西。这个时候耶稣坐在，耶稣坐在那里做什么？是为休息吗？是等待着救人，等待着救人。因为井旁常有人来打水，耶稣是为了救人。我们常常啊，找一个地方歇下来，就什么也不爱说话，不爱理人了。你管你谁经过呀？我们中间在乡下，我在安徽待过，乡下走一段就有一个亭子，走累了我也在那坐一会儿。有没有真正传福音啊？很少机会，没有这样。那常常也有人坐在里头啊，也在半路亭。是耶稣却不是这样，这两边相对，那边就是来恳求了，那边是这些百姓都来了，恳求苦工清洁，那边来恳求谁呀？恳求这一个王，你叫我们做苦工清一些。这边呢，耶稣是困乏中拯救人。耶稣坐在这里，耶稣困乏，走路困乏，但是他在困乏中他拯救人，他等待着人，他要去拯救人。救什么人呢？就那些个做苦工的人，劳苦重担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在耶稣的面前来。再看七节八节，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就来了，耶稣就是坐在这里，不坐在别的地方，坐在什么呀？有人来的地方。也是为了救人，如果只为休息，可以不坐，不在这里，坐在别的地方，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没有人经过，那更好。耶稣不是这样。七节八节，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耶稣主动去跟他要水，让耶稣渴到这个程度。耶稣是借着打水主动来跟他说话，主动来什么？来跟他那个联络的意思，这样耶稣才能够救他。耶稣救的什么问题？说水的问题来讲，表面耶稣是跟他要水喝，实际呢，耶稣救的水是要把活水给这一个罪人。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一节圣经啊，这七八两节啊，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可见了耶稣是饿着肚子呢，又饿又渴嘛。门徒买食物还没有回来，耶稣一个人他在这里主动跟人要水喝，两边相对。那边是三天后回答，这边是抓机会救人，一面是无动于衷，一面是主动要水。主动要水就是耶稣心里有数了，这个人来了有机会了，主动跟他说话，主动要水。那边是无动于衷，那边不知如何回答，这边主知如何对答，主知道。所以为什么不知道？你心里没有爱，你就根本不知道怎么回答。有时候我们也是一样，见一件事你不知道，甚至随便回答，你里面有没有那个心，有没有那个爱在里面？耶稣这边主知道如何对答，那边罗伯安不知如何回答，说走吧，三天再说吧。所以他心里想，我没有主意，我就商量商量嘛，找人商量。这就是罗伯安的态度，这边是耶稣的态度。 耶稣说抓机会救人，那边是三天后再说，三天后回答，这个耶稣是抓机会，你看看三天后和当时就做一样不一样？当然不一样。所以罗伯安叫失去机会，失去机会，三天以后是不一样的。如果当时他能回答，这个结果果效是不一样的啊。这是到第八节，我们接着请翻过来再看。我们现在从第六节，我们一直要看到第十五节。下面第六节开始，就是罗伯安自己没有主意，所以首先他就去问罗伯安之父所罗门在世的日子。我们现在请看啊，第六节，有势力在他面前的老年人罗伯安和他们商议，跟他们商量，老年人都是跟他父亲一辈的人了，说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这里。自己没有主意去问别人，老年人就对他说，现在王的服侍这名有仆人，用好话回答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这个老年的主意是代表什么？代表从圣灵而来的。我们也可见呢，老年人谦卑，灵里看得清楚，他看得清楚，他有眼界，他有眼光，他知道这要人欠王什么？谦卑服侍，谦卑服侍爱民，就这样的态度，那他们就能够做王的仆人，意思他们就能够臣服于你，让你来做王。这是老年的主意，很清楚。再看第八节，王却不用老年给他出的主意，不肯谦卑，不肯服侍人，没有民心，只有自己，所以他根本不采纳，问是问，实际根本不要。我们可不要这样态度，是不是？其实他并不是不知道好坏啊，就是看在他选择。你这样叫我还要舍己，还要牺牲，还要谦卑，还要服侍，我不愿意。所以他就和那些和他一同长大的，在他面前势力的少年们商量。少年血气大，少年跟他一样同龄人，一起长大的人，就说了，这边对我说，你父亲是我们父亲了，求你是我们亲兄弟，你能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他。明明老年人的主意这么好，他根本不采纳，放在一边。现在呢，来问什么？来问这个少年人，你们给我出个主意。点第十节，我们看看什么主意。十节、十一节，这就是少年的主意。少年主义代表什么？代表情欲，从情欲而来。一个是出乎圣灵，一个出乎情欲，两种主义，一个是爱民的主义，一个是虐民的主义，虐待的虐。他们说了，这名对王说，你父亲是我们父重恶，求你是我们亲兄弟，王要对他们如此说。下面是狂妄夸口，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意思说你们怕不怕？你怕父亲，你更得怕我。我父亲是你们父重恶，我必是你们父更重的恶，给人加重苦厄。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的鞭来责打你们，那就是叫做什么？蝎子竹鞭，蝎子竹鞭都拿出来了，你们服不服吧？不服咱们就打你们。这么的强暴，这么样的残暴，这么样的狂傲。所以说到十一点，我们可见的这个罗伯安他的同龄的少年都什么人，也就是反映了罗伯安自己。所以底下罗伯安怎么样，我们接下来约罗伯安和众百姓遵着罗伯安王所说的，第三天来了，真来了，那听他的话嘛。第三日他们果然来了，底下王就用严厉的话回答百姓，不用老年人给他所出的主意，这就是罗伯安的选择。所以国家的分裂主要就是在于他，为什么以后造成国家的分裂？他不选择老年人的主意，明摆的老年人的主意多好啊，他不要，他拒绝。我们常常拒绝圣灵，随从情欲，用严厉的话来对待人。所以说罗伯安是一个暴虐的君，一个君王啊，暴君一个，一点神经心都没有，不用老年的主意，就照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对您说，我父亲是你们父中的，我必是你们父更重的恶，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还要用什么？用蝎子鞭来，这不就是竹鞭子吗？就说是心中的歹毒啊，在鞭打你们，责打你们。十五点，王不肯依从百姓，这是出于耶和华。神是预见的，神早就知道，是的，也就是所罗门犯罪，所以神要把国夺回来，这是一方面。也因为这个罗伯安自己就是选择了恶，他不选择善，他不听神的话，他 他不好好的真正的做王，效法他父他祖父大卫，他没有这样。所以结果呢，就应验了先知亚西亚对以巴的儿子约罗伯安所说的话，就应验了。所以神的话就是神早就安排了，也神早就知道这个罗伯安就这样光景。所以应该什么叫老年的主义，我们再详细说一下。老年主义是什么？就是彼得前书第五章一节到四节，这就是老年的主义。老年就是正在灵里的长老。这个主义是什么？这个主义就是要有受苦的见证。我给大家读一下啊，彼得前书第五章，这里讲到什么是老年主义，就是怎么样做长老。罗伯安作为一国之首，也应该像这样一样。第一点就是有基督受苦的见证。下面呢，要牧养群羊，按照神的旨意来照管，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贪财，不是出于贪财，是出于乐意。不是侠制所托付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罗伯安整个相反，侠制人什么榜样啊？是个坏榜样。所以如果是这样的长老，这样的甘心谦卑顺服受苦的心智去牧养人，这样牧长显现的时候就要得到不衰残的那个荣耀的冠冕了。罗伯安能得什么冠冕？是大失人心，大失人心，不肯依从，结果是应验了神的话。好，到十五节这方面呢，我们请看到二十四节。现在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四章从第九节开始，九节我们到二十四节，这边就是撒玛利亚妇人的回答。他对耶稣所说的话，他当然不能理解，所以他呢有自己的一些看法。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开头啊，我们可以看到他有几个方面都是拦阻他蒙恩的，但以后呢，终究他是得到了活水了，他蒙恩点了。他的拦阻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从第九节开始，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这句话说明他是用撒玛利亚人一般人的那个看法来对待耶稣，老成见。我们知道当时耶稣所在的那一个背景是什么呢？撒玛利亚和犹太没有来往。你是犹太人先生，你怎么对我说话呢？你跟我要水，是不是？他不明白耶稣真是要把活水给他。其实他也不一定这么自私，他就认为这里有一个成见是不可打破的，这其实好像一般人的这个成见不能打破。原来犹太和撒玛利亚没有来往，这是第一点。我们当然也会有老成见，所以拦着我们蒙恩，拦着我们蒙恩点。所以九节十节两边相对，九节十节那边是问老年主义，问老年主义这件事呢，是人生命活水。一面是讲到罗伯安枯干无活水，没有啊。这个人这个见面呢，就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什么？对主有成见。我们对主有成见，我们就什么活水也没有，没有啊。其实主是要恩待他，他也不懂，是吧？你是个犹太人，怎么像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有成见。那边就是罗伯安枯干没有水，所以他最后去问老年的主义。老年人确实是代表活水啊，问老年主义。这边呢是耶稣，他不明白耶稣要赐人生命活水。所以我们看第十节你就看出来了，因为我这个九和十节两节嘛，对那个第六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所以耶稣就说出来了：“我跟你要水喝呀，我要给你活水。什么叫活水？生命的活水，主要给他永生，生命的救恩，要给活水给他。是啊，所以这边赐人生命活水，那边就问老年人主义，问老年人的主义。罗伯安自己没有主义，所以枯干没有水啊。”所以他问老年的主义，这边就耶稣赐人生命活水，所以我们可不能有成见。再看第十一点，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这里就是平远健康环境。这个妇人呢，我们常常都会有啊，主要给你活水，你看这看那，你根本就不可能。这个井深得很，据说是有35公尺，就是在他们这个历史上 那个活水呢？要第一眼健康环境，这个面面就是那个老年人，那些个老年人他们是有眼见有爱心有眼光啊，老年看出来了这些民很痛苦，如果罗伯安不谦卑的话，没人不用爱心的话，不服侍的话，根本你得不到人心的。有眼见有爱心，这边呢，这边只凭眼见看环境，就意思说不可能，你要给我活水，你就要给我也不可能，就根本也可以说是不信，不信，是吧？所以不能蒙恩。底下再看十二、十三节，接着这是第二点了。我们等一下总结，我们就知道，上面俩妇人有五个丈夫，是不是？对，后来一个还不是他的六个丈夫，这里有六个男主，我们可以找出他有六个男主。那第三个是什么？我们看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些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兄弟也都喝这井里的情，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这里有两个拦阻，是什么？一个就是老传统，人总喜欢这个什么沉沉相怎么样，这个相继的这一个老传统老规矩，祖宗给我们的井，是不是？我们就一直喝这个水，所以他就已经为满足了。是教会里也是这样一些陈规，历代传统是就够了。还有一点什么？藐视主，难道你比他还大吗？你比我们祖宗还大，你比雅各还大，其实耶稣是更大，耶稣是救主啊，上帝的儿子，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这两倍三倍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十一节，刚才十一节我还忘了还有一点啊，十一节我再补充啊。刚才十一节那边就是老年的话是什么主义？到底什么主义？谦卑为苦服侍人，这么几个字补充啊。刚才十一节谦卑为苦服侍人，这边就是耶稣，耶稣怎么开导这个妇人？那边是谦卑爱心开导人，是耶稣说了两句话，前面一句是请你给我水喝，第二句就是说如果你知道这人是谁，你就早跟他要什么活水，就是耶稣说我要给你活水，所以耶稣岂是跟着跟人要水喝吗？耶稣就要给活水，所以两边相对了。耶稣要给活水，对的那面就是老年的主义，多好啊！两边相对，我再重复一遍：谦卑为仆，服侍人。这边就是耶稣，那边是让希望罗伯安怎么做？这边耶稣是谦卑爱心开导人，开导这个妇人。再看十二十三啊。十二十三这边是什么？我们看一下，这主藐视不信，那边就拒绝老年人主义，这边这主藐视不信，那边也瞧不起老年人，拒绝老年的主义。还有一个意思，看重祖先的井水，我们看看自己固有的祖先的井水代表什么？自己固有的东西看重放不肯放下，那你就得不到活水。老一套，我们平常啊，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思想当中，我们追求呢，很多自己老一套，老一套不放下，你得不到活水。这两边相对，这边是看重祖先的井水，那边是什么？那边是看重同龄的少年。所以他拒绝老年了，他想一天跟我在一起玩，一天跟我在一起，他们多好啊，是不是？让他们来给我出主意吧。两个啊，这边是看重祖先的井水，那边是看重同龄的少年。所以结果就拒绝老年的主义。十三节啊还没完呢，十二十三两节对那个第八节，我们看十三节，耶稣回答说他喝这水的还要再渴，这就是这边那边你求问少年主义，少年主义就是你喝了还要再渴，就是根本不能解决问题，两边相对，这个喝这水还要再渴，这水代表什么？世界，世界情欲永远不能满足，这个那面就求问少年的主义。好，我们现在看十四十五两节，能够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哎呀，这妇人一听说，先生，那请你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砸水了。哎，他以为还是物质的水呢，这妇人很高兴啊，你要给我活水，太好了太好了，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边是主赐活水永不渴，那边就是少年主义是什么意思？不体贴百姓疾苦，他为什么去采纳少年主义？不体贴百姓疾苦， 这边主耶稣，耶稣什么？主赐活水叫人永不渴呀，主赐活水永不渴。再看十五节，十四十五两节啊，我们连着的。十五节是什么？十五节就是两边相对，就是表明这个妇人还渴呢，还要跟主要。虽然他不懂是怎么回事，他还要。这边那边就是罗伯安，那个不渴活水，这边不如妇人，还不如这个妇人。那边就罗伯安不渴活水，这边不如这个妇人，不如妇人。这妇人还说，请你把水赐给我，叫我不渴。大不得我们真正的认识到主给我们活水是什么活水啊？他因为辛苦啊，一天可能打好几次水，这么远来打。我们知道过去都是妇人打水，背在肩上，背在头顶上，有的是水灌着头，顶在手头顶，还有的是背在肩上。所以你给我这个水喝吧。但是罗伯安连渴都不渴，不渴活水。好，我们再看十六节，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所以耶稣是怎么给人活水啊？这点就告诉我们，耶稣怎么给人活水？要你要得活水吗？你先要把丈夫交出来，把丈夫带到这里来。这丈夫是什么？辖制人的罪，辖制的东西，无论在思想上，我直言不讳来叫他要交丈夫。要交丈夫，对的那面就是罗伯安的回答。你看两边，一面是耶稣的回答，一面罗伯安的回答。罗伯安照着少年的回答，狂妄夸口，劳我作王。所以那面劳我作王，这边就是丈夫瑕疵，劳我作王，这边是丈夫的瑕疵。所以耶稣说，把你的丈夫交来。耶稣的话是直言不讳，那面是狂妄夸口。少年主义就代表的这一个罗伯安，代替他，代表他，一面是要交丈夫，一面是劳我作王。你劳我作王，永远不能得活水。这边你不交丈夫，你也永远不能得到活水。所以我们的丈夫也太多，所以底下妇人就说了：“我没有丈夫。”那开口就撒谎。那这个是第五点啊，刚才我不知道说清了没？四个啊，现在第五点，第五个丈夫是什么？就是说谎。那他骗耶稣呢？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十七十八，我们接着看。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这话是真的。耶稣一语道破呀，就给他指出来。你说你没丈夫也对，因为没有一个丈夫是他真的丈夫，是不是？你说不错，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可能这五个都过去了。现在呢？现在又应该是人家的霸占人家的丈夫。所以我们看，所以。第五就是撒谎，第六就是淫乱。淫乱呢，这个妇人呢，你看看多少丈夫，也可见的这个妇人就是没有得到活水呀。为什么这么多丈夫，一个一个都不能满足？所以这就是应验耶稣说的话：你喝这个水，你还要再渴。一个丈夫还不够，还要渴；再一个还渴，再一个还渴。这就是世上的光景，世上的光景。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现在就是十七十八两节，十七十八两节，一面是残暴待民，一面是爱心救人，这和耶稣相对；一面是蝎子独鞭，一面是五个丈夫。蝎子独鞭就是代表丈夫的瑕疵，这边倒不少，五个丈夫，也可以说六个丈夫，后面一个还不是他的呢。所以这就叫做劳我作王，辖制人。两边相对啊，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劳我作王，辖制人。这边是情欲丈夫，辖制人。这个妇人也是困苦啊，可怜呐、啊，得不到释放啊。情欲是他的丈夫，情欲丈夫辖制人，也是罪恶的丈夫嘛。那边就劳我作王，辖制人。再看十九节，妇人说：“先生，我看见你是先知。”啊，这边妇人有醒悟了，他知道这个人实在不是个平常的人，是什么？是先知。耶稣来到世上真的是做先知，受苦传道嘛。耶稣在世上的日子是先知，现在在天上是大做大祭司，将来还要做王。所以耶稣是三个职分，先知、祭司、君王。我看见你是先知，那边是什么？那边是个暴君， 那么罗伯安吃的什么，实在就是一个暴君。这个耶稣是个先知，多么担当，多么体贴啊，舍己来去救人。好，我们再看20、21两节。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告诉我，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这个话就说明这个妇人呢、对耶稣也可以说对犹太人是有看法的。我们的祖宗就是撒玛利亚人呢、他们是在山上礼拜，撒玛利亚山，你们都说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就南北国嘛，分裂以后所带来的这个影响。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不是在这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耶稣带领人怎么带领人？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两节圣经呢，20、21，一面是耶稣释放人吐活水，那面是挟制人吐苦水；一面是严厉的回答，一面是温柔的回答。耶稣怎么温柔？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多温柔啊！是不是？耶稣不跟你解释为什么过去在山上，现在在耶路撒冷。耶稣却说：“你们拜父也。”是吧？也不在这个山，也不在耶路撒冷，不是在有形的具体的地方。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信主得活水，你当信我，又要点信，你信了主，那你就能够拜父了，是吧？信主得活水，那边是求人，百姓啊，求人，结果得到什么？得到是苦水，因为求人得苦水，因为信主得活水。也可以说，一面是令人失望，一些百姓来到罗伯安面前，第三天也来了，三天以后来了，结果讲了这么多话，这也不是令人失望，这边呢，这边是令人惊异，是这个说明惊异啊。好，接下来我们再看22、23，耶稣接着讲怎么拜神，怎么拜父，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出来的。这边就赐救恩，那边是加重恶。耶稣来带来什么？带来救恩，救恩从犹太来的，所以他们不明白。底下23节，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两边相对啊，那边什么？那边是用蝎鞭毒打。这一个罗伯安多么残忍！我用蝎子鞭子来阻挡你们，这边什么领人拜父，而且告诉人怎么样领人拜父，怎么样拜父，要用心灵和诚实。这个我们上次都提过了，就是在圣灵里，在真理里来敬拜父，来敬拜父。真正的敬拜是在真理里的敬拜，是在圣灵里的敬拜，这就是原文的意思。心灵就是圣灵，在圣灵里面，诚实就是真理，在诚实和真理里，在圣灵和真理里面来敬拜。所以耶稣是领人拜父，那边是鞭子毒打，蝎鞭毒打。所以用什么？所以在24节又在强调，神是个灵，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耶稣就再重复一遍，再强调。那这句话就用心灵诚实拜主，那便是呢先知的话都应验。所以心灵诚实拜主最要紧的，要看重主的话，那便就是先知的话都应验，是出于神呢、就是讲到罗伯安这样回答，就大师明星在先知的话应验。所以先知所说的每一句不应验，这边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好，这是第一段，我们再接着看还有一段。还一段就是16节到24节，16到24，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呢？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涉。以色列人呐、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自己顾自己的。”于是以色列都回自己家里去了，就从此分裂。好好的国家从此分裂，大失民心。唯独从犹大城里的以色列罗伯安仍做他们的王。仅只剩下一个支派，18节，罗伯安王差遣掌管夫苦之人的亚多兰，亚多兰的意思是高大之主，去干什么去了？去镇压人去了。 往以色列那里去，以色列军十个打死他。罗伯安王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去，他自己也跟着去，也差遣一个什么掌管俘虏的，把百姓当作俘虏的人。这就是我们可以看这个，在这个王上第四章第六节就看见，这个亚多兰就是所罗门时代的，专门什么呀，辖制人的，掌管俘虏的嘛，百姓做工，他辖制人的。现在他还要用他父亲这一套来去镇压人，辖制人，所以结果怎么样？结果这个人被打死，百姓愤怒啊，就拿石头把他打死了。所以你要害人，就是害了自己。罗伯安吓得赶紧回来，急忙上车呀，吓得不得了，赶紧回来了。这样以色列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所以已经人心都归宿，是离开了他，他想用这种方法来什么呀？用正镇压的手段，用强压的手段来挽回是不可能了，因为什么？人已经背叛了大卫家。接下来就耶路撒冷做王了。以色列众人听见耶路撒冷回来了，就打发人请他到会众面前，立他做以色列众人王。除了犹大支派以外，没有顺从大卫家的，所以神的话都应验了，神早就知道。这也是所罗门犯罪的一个直接的一个结果啊，也是罗伯安得罪神的一个结果。罗伯安啊，我们看这就到二十节位置。接下来呢，二十一节就罗伯安还不死心，还要把国来夺回来，其实已经是无可挽救，咋还要这么做？凭着自己肉体血气，结果呢，招兵啊。罗伯安来到耶路撒冷，并没有因此就罢休，或者是好好的安静，没有，招聚犹大全家和便雅悯支派的人，共18万，都是挑选的战士，要与以色列家征战，好将国夺回，再归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这是妄想啊，还要这样做，动自己的手，凭血气征战。结果呢，二十二节，神的话引导了示玛雅，一位神人，说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伯安和犹大便雅悯全家和其余的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征战，各归各家去吧，因为这事出于我，因为这事出于我啊，就是神的旨意不让你们再去征战，已经这样了，国家分裂。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遵着耶和华的命就回去了。我们到二十节为止，这场内容我们到三十九节，请翻过来，我们这里还一大段呢，二十五节开始。夫人说，我知道米赛亚就是那成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其实他不知道眼前就是米赛亚，就是耶稣基督，他不认识。所以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所以耶稣进一步开导他，让他怎么样，要得活水，你不但要把丈夫交出来，还要认识基督。耶稣开导他，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不知道这个米赛亚在哪里，就在眼前。所以这边认识基督，那边背叛大卫，这边耶稣得着罪人，那边失去民心，人民的心呢、啊？这边得着罪人，那边失去民心。好，我们再看二十七、二十八，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这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两边相对呀、啊，这边是什么？这边就是耶稣所做的呀，连门徒都不理解呀、啊。大家看出来，门徒都不理解，他们是被误会的。好稀奇，耶稣跟一个妇人说话，而且这个妇人还是个撒玛利亚人，这门徒稀奇，没有说就是了。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都没有说，但是心里不明白。耶稣所作所为不能够被人理解，所以两边相对，这面耶稣是什么？充满爱，罪魁蒙恩；那边没有爱，国家分裂。耶稣充满了爱，这个爱爱到什么样？人不理解也好，怎么也好，耶稣就是这样。结果后来得罪了这个妇人，充满爱，罪魁蒙恩；那边没有爱，国家分裂。这边火热传主，就是指这妇人的二十八节，妇人丢下了罐子，罐子都不要了，像打水是其次了，我要传主了。他赶紧往城里去做什么？火热传主，那边是众叛亲离，那边的光景多可怜，只剩一个支派，众叛亲离。这边火热传主，再看二十九节， 他怎么传，大家看怎么传。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就这一点，我们看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他在传呐、啊，在见证啊，得活水流活水，那边害别人反害己，那边呢亚述男也被打死了，自己也急忙赶紧回来，不是害别人嘛，害别人，害别人反害己，这边得活水流活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向我素来所行的，谁呀、啊？只有基督，是不是？所行的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再看三十三十一，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如果没有这个妇人怎么这么样大喊大叫，火热的传，众人能够去找耶稣吗？是不是？这不是流活水啊，流活水啊！一个人自己得活水，他一定会流出活水；自己蒙恩，一定愿意别人都蒙恩。这两边相对，这边是众人都找耶稣，那边众人都背叛而去，两边相对。这个三十和三十一两节，这面面十九节，那面是众人都背叛而去，这边众人都找耶稣，都出城了，都出城来的，来做什么？往耶稣那里去。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门徒一点组织心都没有，只知道吃要紧。底下我们再看三十二、三十三，你看耶稣怎么回答？门徒叫耶稣吃，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耶稣也接着一句：“你们不知道。”是门徒一定好奇怪，是不是？底下门徒就问了，彼此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是耶稣所说的根本不是物质的食物，是所以不开灵窍的人，真是耶稣是属灵的，属灵的话他们懂了、啊，根本不懂啊，不懂。耶稣说：“我有食物吃。”门徒说：“谁给他吃了？”吃的什么了？不懂。这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先看那边什么，那边就这个只顾自己，这边完全舍己，这是有食物吃，有食物完全舍己，不是为自己吃。后面我们就懂耶稣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那边跟从了新王，那么耶路撒冷做了他们的王，这边跟从耶稣，那边都不顺从大卫家。下面讲到第二十节，说的所有的支派除了一个支派以外都不顺从大卫家。这边呢，这边就门徒们都不明白主的话，不明白，可怜的光景啊，就是都不明白主的话。那边呢也是罗伯安所造成的，大家都不顺从大卫家。底下我们就看耶稣的回答的这句话是最要紧的，我们大家念一下三十四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派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句话非常要紧。主的食物是什么？这后来为什么彼得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神给他在房顶上看见天上的异象，让他吃？吃什么意思？遵行派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是不是？所以彼得看异象就让他吃。那么吃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不懂什么叫吃。吃的意思不是让你现在吃饭啊，是吃饼啊，是吃面包啊，是遵循父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两边相对，那边凭血气征战，那边就罗伯安发动要战争了，凭血气征战，这边遵神旨做功。一个是罗伯安，一个是耶稣，我们的主，他的食物是什么？什么叫食物？耶稣的满足，耶稣的享受，他的满足不是肉体这么舒服，他受苦，他忍受一切，他为了遵行那才有他来者的旨意。他的满足就父的旨意为第一，为最重要，做成他的功。底下我们看三十五节到三十九节，我们不分段，三十五到三十九，这个那边是二十二到二十四，我们连起来看，因为那边就是讲到这个神差遣神人士玛雅所说的话。一个中心的意思就是不可征战，因为这出乎神，后来他们就听从了，是吧？听从了就各就回去了，是不应该征战嘛？是不是弟兄打弟兄，而且出乎神应该睁眼了，现在为什么？因为是所罗门犯罪的一个结果嘛，神就旨意了，所以两边相对，两边相对啊，一面是耶稣说话，一面是先知神人说话， 你看35节以后就耶稣说了，我们先看耶稣怎么说的。耶稣说，你们岂不说到受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那位就是玛雅说，这位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告诉你们什么？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两边相对，这边快收庄稼，那边不可征战。主要的话是什么？你要听清楚什么话？不可征战，这边快收庄稼，不是还有4个月，乃是什么？已经什么熟了，就已经发白了。36节，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那这一段什么意思？重新做工，那边遵命收兵，那边就遵命收兵了，不能再打仗了。于是他们听从神的话，借着神人所说话，他们就各回各家了。遵命收兵，目的是什么？这边就重新做工。你看有啥种的，有收割的，我们大家一同欢乐。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去，我们看到有一点果效，你知道别人撒种子流多少眼泪，付多少代价。我们有时候总让我们去收割，收割的庄稼不能够荣耀归给自己，是吧？一同劳苦，一同享受所劳苦的，重新做工，那么遵命收兵。还有一节，就是39节，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感谢神呐、啊！就是一个罪人，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得救了。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可见呢，怎么信主，就是素来所行的都被主光照出来，被主提醒，都要交账户，不交账户根本不能得活水。这两边相对，这边见证基督，多人信主，还是这一段啊，见证基督，多人信主，那么听先知话，各归各家。你先要听先知的话。现在你成为见证基督，现在各归各家了，现在是多人信主，这边是积极的方面。好，这是第一段，我们现在请看第二段。第二段25节到33节，那边40节到54节，题目是献民于罪与救人得生。第二段主要的就是讲耶路撒冷怎么献民于罪，那么耶稣救人得活命，救人得活也可以，就能得活，这边献民于罪。这最后一段我们就不分段了，因为不太长了。我们现在看25节到末了，耶路巴安在以法莲山地建筑施殿，就住在其中，又从施殿出去建筑比努一乐，这就是他加强防御。但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领人归己，拦阻人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他是这么一个目的。我们看耶路巴安心里说什么，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证明若上耶路撒冷去，这些话殿里先进，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就把我杀了，仍归犹大王罗伯安。所以他心里有个害怕，怕失民心。你心里头，你如果在神旨意中，你好好遵守神的命令，你何必这样怕？说明他里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惧怕的，说明他里面充满了自己。一个人充满了自己就有惧怕，所以一面他加强防御，一面呢他惧怕，惧怕怎么办呢？下面就想办法了，就造了两个金牛犊，筹划定夺，就阴谋诡计啊，来造了两个金牛犊，对民说：“以色列呐，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很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这就是欺哄、欺骗、引诱，叫他拜金牛犊，而且还说这就是你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他就把牛犊一个安在伯特利，一个安在但。但是最北部，北国的最北，北国的最南就是伯特利，就是拦阻人蒙恩啊，去敬拜神。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所以自己犯罪还陷明于罪中。耶路巴安底下就是私定节期，私定节期。立凡民做祭祀等等，都充满了人手人工。耶路巴安定8月15，这根本没有圣经没有根据的为节气，像北犹太节气一样，自己上坛献祭，自己烧香，也像他所铸造的牛犊献祭，又立秋坛的祭祀安置在伯特利，这一切都是凭自己做的，人手人工。 在八月十五日就私自锁定的月日，为以色列立作节期的日子，在伯特利上什么上坛上的烧香，又献祭又烧香。其实献祭烧香也不是做王的人应该做的，有祭司应该做的。再说他所献的所烧的都是给金牛犊，都是大大得罪神，所以大大得罪神，而且还陷明于最终。对到这边请看四十节到末了，四十节到五十四节我们看一下。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撒玛利亚人因着这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的传道，他们信了耶稣，他们对耶稣有一个认识，有一个追求，有一个渴慕，他们又来了。四十节就求耶稣和他们同住，多住几天。结果耶稣真的，所以你不求耶稣怎么能在这多住几天呢？结果耶稣就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渴慕恳求，这两边相对，这边是恳求主同住，恳求主同住，结果就多听主的道，多蒙恩，多认识主。那边什么？靠自己建筑建造，现在靠自己建造。耶路凡根本不祷告，只听自己想做什么做什么，这边恳求主同住。还有四十一点，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因耶稣多住了两天嘛，因耶稣的什么话，我们注意耶稣走到哪里传什么，传神的话，就是人怎么蒙恩，因着主的道而蒙恩。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就是为己加强防御，耶路撒冷完全是为己，这边舍己多人信主，多人信主。再看四十二四十三，这个下面耶稣就对妇人说不是，这一些个撒玛利亚人就对妇人说了，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了这真是救世主，听见了主自己的话了。开头是撒玛利亚妇人给他们传，后来他们自己也渴慕来追求，所以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我们看一下两边相对，两边相对啊，这边什么亲信主话蒙恩，这是一个撒玛利亚人，他们亲自做见证，亲信主话蒙恩。对的那边什么阴谋筹划为己，阴谋筹划都是为自己。我们现在这样好，从四十二节到四十六节这一段，对的那边就是二十六到二十八，我们连起来看啊。因为这个意思是连贯的，所以我们要连着看。二十六到二八那边，这边是四十二到四十六，一面亲信主话蒙恩，一面阴谋策划、阴谋筹划为己，一面耶稣领人信救世主。不是耶稣，我说错了，就是那个妇人，因为是因着这个妇人而蒙恩的嘛。领人信谁呀？信这位救世主。那边是领人拜金牛犊。现在我们看四十三节，过了两天耶稣离了那地方，往加利利，加利利就北部，就耶稣家乡的地方。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这就可见了耶稣又回到家乡了，又遭到了什么，在马太福音那里详细讲的，受到了他本地人对他的藐视、轻看、拒绝、不信。所以耶稣在那里，在本地，就在拿撒勒，他没有行什么神迹，就行的行不多，为什么？又不信。这两边相对，那边是耶路撒冷，怕失民心，他一切的举动都是怕，怕他们把我杀了怎么办，怕这些人都跑了怎么办，怕失民心。这个耶稣什么？不怕挫折，耶稣不怕。两边相对，一面是男主人敬拜神，这是谁呀？耶路撒冷男主人敬拜神，而这边呢，这边是本地不尊敬主，本地的人呢、不尊敬主，自己也不蒙恩，本地人都不蒙恩，是不是？本地不尊敬主，那边是男主人敬拜神，也可以说一面是一切为己，这边耶稣完全舍己，耶稣不怕挫折，你们反对也好，藐视也好，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不是这么说吗？他的母亲不是玛利亚吗？耶稣不怕。再看四十五节、四十六节，连着的啊。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去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最宝贵的啊，接待他， 因为他们也是丧气过节。底下我们接着看46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所以两边相对啊。耶稣不管走到哪里，为救人，那边是为害人，一面是领人生命改变。耶稣在迦拿这里又提了，是从前是变水为酒的地方，所以耶稣领人生命改变，那边领人全归自己，一面是耶稣全遵父旨，全遵父旨，他要到北部去，要到南部去，无论耶稣到哪里都是遵父旨，全遵父旨，那边就是阴谋诡计。这边这些人接待主，那边就是弃绝神。这里不是说吗，这些人他们就为这一切的事情啊，就接待他，接待主，那边呢，那么耶路巴安所行所为是什么？弃绝神。好，这就是 一小段，我们再接着看47节。47节，他听见耶稣从这个，这就是这个大臣怎么蒙恩呢、啊？下面一大段，整个人是一个大臣。他虽然是个大臣，他很谦卑。他儿子有病，所以他来求主。他听见耶稣从犹太上的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这个儿子快要死了，这个妹妹什么呀？就是拜金牛犊，拜金牛犊的人就是快要死了。那边就是以色列，以色列被害的可不是快要死了，都是拜金牛犊。所以一面是为儿子恳求主，那边是造金牛犊害人民，一面是为儿子恳求主，使他这个儿子能够得医治。那边呢，那么造金牛犊，耶路巴不造了两个金牛犊啊，那不是害人吗？造金牛犊害人。再看48、49，耶稣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所以耶稣来是救人得活，那边是赦免一罪。虽然耶稣说你们不看神迹不信，但耶稣还是下去啊，耶稣还下去。我们看50节，耶稣对他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啊，不是，耶稣就答应要救他。我们看主的怜悯，主是救人得生，主一句话那个人就好了，他的儿子就好了啊。所以耶稣就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所以两边相对啊，50、51两节，那边是充满人工，有司定节期，有司定司立祭祀，是不是充满人工？这边是什么信心功夫？这完全是信心的功夫。那人信耶稣所说话，他就回去了。
最后我们看到，一面是耶路不安司定节期任意妄为，一面是我们的主耶稣他一生全遵父旨意，一面我们看到耶路不安他一切的罪就是把神的百姓陷于罪中，一面是主耶稣叫死孩子能够得到复活，所以两边真是看见截然不同。现在我们看大小轮的中心是舍己救人求神灭敌，舍己救人求神灭敌。